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接下来播报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五宣布国家紧急状态，承诺将释放联邦政府的全面力量，为更多受到新型冠状病毒影响的美国人提供救助。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发布会上说，我正在采取的行动将开放最多达$500亿的资金渠道，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巨额资金，帮助州、领地和地方共同抗击这一疾病。特朗普还敦促各州立即建立紧急行动中心，他还表示预计美国将在一周内提供140万套新型冠状病毒检测试剂盒，下个月将总共提供500万套。特朗普是援引1988年实施的斯塔福德法宣布的全国紧急状态。该法律将允许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向州和地方政府提供联邦援助，并协调全国的应对措施。全国紧急状态最常用于自然灾害事件，但也可用于疾病爆发。这场发源于中国的疫情已经造成全球超过120,000人感染，4600多人死亡。美国48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总共已经报告至少1710个病例，至少41人死亡。随着疫情开始引发恐慌，包括全美篮球协会、全国曲棍球联合会、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和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以及百老汇演出在内的许多大型公共活动本周都宣布暂停。美国国务院周五召见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就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有关美国政府隐瞒疫情真相，而且新冠病毒有可能是由美军带到武汉的说法表示抗议。路透社援引一名没有透露姓名的美国国务院官员的话说，他就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有关新冠病毒的言论被召见。中国驻华盛顿使馆暂时还没有发表评论。赵立坚星期四在他的推特账户指责美国政府隐瞒真相，要求美方解释，并说病毒可能是美军带到武汉。推特在中国是禁用的。星期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记者会上没有正面回答他的同事赵立坚提出的指称。耿爽说，中方始终认为这是一个科学问题，需要听取科学和专业的意见。美国电信监管机构星期五表示，包括康卡斯特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和威瑞森通信公司在内的大型互联网提供商同意，如果用户由于冠状病毒引起的干扰而无法支付账单，在未来60天不会终止服务。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派伊在与五十多家公司通话后表示，如果家庭或小企业客户是由冠状病毒大流行而遇到了经济困难，他们还同意免掉客户推迟缴费的罚金。他们还同意，只要有人需要，他们就会开放无线网络热点连接。许多公司还同意放弃未来60天的数据限制。恰特通讯公司表示，它将提供60天的免费宽带和无线网络接入，并向有学生但没有使用该公司服务的家庭免收安装费。另外，派伊还表示，他已经要求提供给低收入消费者的低速廉价服务提供商提高速度并接纳更多客户。康卡斯特此前表示，正在提高其所有低收入用户的速度。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将取消由使用上限计划的家庭消费者的数据上限。互联网公司对美国网络可以承受预期的流量增长表示有信心。美国超过60%的网络流量是视频和内容流。中国人权团体公布今年的人权捍卫奖提名人选，表彰提名人在基层推动中国人权保护所做出的贡献。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播报，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4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在上一讲里，我们谈到从希腊到美国来探亲的 Andreas 给表妹 Alexandra 看他在美国各地收集的各种不同风格的音乐，可是他突然发现他居然没有去美国最重要的城市之一纽约市去采集音乐。
在这一讲里呢，我们要跟着 Alexandra 和 Andreas 一起去纽约市中心。 Andreas 是希腊一个电台的音乐节目主持人，他想在他主持的节目里向希腊人介绍美国不同风格的音乐，通过音乐让听众进一步了解美国。
Andreas 现在要到纽约去录一些音乐带回希腊去。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Discover， D-I-S-C-O-V-E-R， Discover， 动词，意思是发现，通常指发现以前不知道的事情。
Neighborhood， N-E-I-G-H-B-O-R-H-O-O-D， Neighborhood 是名词，意思是住宅区，临近地区。
Blank， B-L-A-N-K， Blank 形容词，意思是空白的，比如说像没有录过的磁带和光盘。
String， S-T-R-I-N-G， String 是名词，意思是线、细绳子、琴弦，在课文里的意思是弦乐。
Quartet， Q-U-A-R-T-E-T， Quartet 是名词，意思是四重奏或四重唱，也就是用四种和声演唱，或者呢用四种乐器演奏的音乐。 String Quartet就是弦乐四重奏。
Harmonica， H-A-R-M-O-N-I-C-A， Harmonica 是名词，口琴。
Spot， S-P-O-T， Spot 名词，意思是地点、屋点。
好，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Where are we going now, Andreas?
I thought we'd head downtown to Greenwich Village. You're getting tired, aren't you, Alexandra?
I'm not getting tired, but I'm confused. We don't know what kind of music we're looking for.
But that's the point. We're here to discover the music. Sometimes you just have to let the music find you.
It's not that. The problem is...that every time we turn around, we find a different kind of music.
I know. It seems that every neighborhood has a sound of its own.
Why are you laughing? It's not funny. We've almost used up all your blank recording tape.
I can always get more tape. Remember that string quartet we heard playing Mozart on Fifth Avenue?
Yeah, and then we sat in Central Park and there was that guy playing the harmonica.
How about Greenwich Village? Who knows what we'll hear if we go there?
Okay. I'm just worried that you won't find the one sound that will always mean New York when you hear it. And Andreas, what about your radio show back in Greece?
Alexandra, I already have all the music I'll need right here.
But we've recorded so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music today.What kind of New York radio program will that be?
A great New York radio program. That's what it will be. Look around you. What kind of person do you see?
Well, from this street corner, I see...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There you go. Just like the music we've heard. Come on, Alexandra. Let's take a subway ride downtown.
Hey, look, Andreas. More musicians. Come on.
Hello there. Are you going to sing right here?
Yep. This is our regular spot.
Would you mind if I recorded your music?
Okay. Just don't expect to get the whole song.
Why not?
You'll see. Ready, everyone?
1, 2, 3.
Feel so good.
我们刚才听的是今天课文的英文全文，下面我们分段讲解。第一段说的是 Andreas 和 Alexandra 在纽约已经逛了一段时间，他们发现即便是在纽约市内，他们听到的音乐也全都不一样。
Where are we going now, Andreas?
我们现在要去哪儿呀 Andreas?
I thought we'd head downtown to Greenwich Village. You're getting tired, aren't you, Alexandra?
我想咱们是去市中心的格林尼治村吧，你是不是累了？
I'm not getting tired, but I'm confused. We don't know what kind of music we're looking for.
我倒不累，但是有点不清楚，我们不知道要找什么样的音乐。
But that's the point. We're here to discover the music. Sometimes you just have to let the music find you.
这就对了，我们来这儿是想要发现音乐。有的时候你就得让音乐来找你，也就是得靠碰。
It's not that. The problem is that every time we turn around, we find a different kind of music.
我不是说那个，问题在于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听到的音乐都不同。
I know. It seems that every neighborhood has a sound of its own.
我知道，看来纽约的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独特的音乐。
Alexandra 问 Andreas, Where are we going now? 我们现在去哪儿？从他们的对话来看啊， Alexandra 和 Andreas 已经在纽约转了不少地方，而且 Alexandra 也有点累了。所以 Alexandra 在向 Andreas 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肯定是强调 now 这个词。Where are we going now? 意思是，我们刚才去了那么多地方，现在又要去哪儿啊？
Andreas 说 We'd head downtown to Greenwich Village. 我们要去市中心的格林尼治村。 To head downtown 是朝市中心的方向去。 Head, H-E-A-D 在这里呢是用作动词，就是朝某个方向去，就像 Andreas 说的 Head downtown.
Downtown 是由 down 和 town 这两个词合在一起而成的，意思是一个城市的市中心。要是我说 I'm heading home， 那就是我回家去。
我特别喜欢去 Greenwich Village， 那里啊有很多作家、艺术家、演艺界的人士，还有知识分子，而且啊还有不少艺术展出呢。据说那是全美最类似巴黎的地方。 Greenwich Village 真的非常有名，很多人啊都把它简称为 The Village。
对，在纽约你要说 The Village，谁都知道那说的是 Greenwich Village。 Andreas 以为 Alexandra 累了，可是 Alexandra 说 I'm not getting tired, but I'm confused. 我糊涂了。 Confused 也就是 confuse 这个动词的过去分词，用来表示状态。
其实啊，很多动词的过去分词也都可以用来表示状态，比如 excited 和 interested， 激动、感兴趣。而这些动词的现在分词也都可以用作形容词，例如 confusing、exciting 和 interesting， 它们的意思呢，分别也是糊涂、激动和有趣的意思。
玉文啊 ，I'm a little bit confused， 你能把它说得简单明了一点行吗？
其实啊，很简单，凡是用过去分词表示状态，它们都是表示它所修饰的人或事物的自身状态，比如 I'm confused。我感到迷糊，我感到糊涂。 I'm excited， 我感到激动。 I'm interested， 我感兴趣。如果在动词后面加了 ing， 成了现在分词，那他们的意思就是令人觉得怎么样。例如 The book is confusing， 这本书让人感到糊涂。 The book is exciting， 这本书令人激动。
这就清楚多了。 Alexandra 说因为他不知道要找什么样的音乐，所以有点糊涂。Andreas 接着说 That's the point. 根据上下文，这句话可以翻译成这就对了，就是那么回事儿。
英文里啊，有许多一词多义的情况，还有很多意思很相似的词，比如 discover 和 find 都有找到、发现的意思，但有些情况下是不能够任意替换的。
这其实啊也很简单，就像你刚才的例子哈， discover 是指不为人所知的发现，比如说科学家发现了新的基本粒子，或者发现某种植物可以用来治疗某种疾病，这就是 discover。 而 find 呢，就是具体找到，例如出家门的时候找不到汽车钥匙，你只能说 I can't find my car key， 而不能用 discover 这个词。下面我们来讲音乐的第二段。 Alexandra 和 Andreas 讨论他们在纽约听到的不同音乐。 Alexandra 担心找不到那种让人一听就能想起纽约的独特音乐。
Why are you laughing? It's not funny. We've almost used up all your blank recording tape.
你为什么笑啊？这没什么好笑的，我们都快把你带的空白录音带用完了。
I can always get more tape.Remember that string quartet we heard playing Mozart on Fifth Avenue?
我还可以再买磁带。你还记得我们在第五大道听到的莫扎特弦乐四重奏吗？
Yeah, and then we sat in Central Park and there was that guy playing the harmonica.
记得，后来我们坐在中心公园里的时候，还听了一个人吹口琴。
How about Greenwich Village? Who knows what we'll hear if we go there?
格林尼治村怎么样？要是我们去那儿，谁知道我们会听到什么。
OK, I'm just worried that you won't find the one sound that will always mean New York when you hear it. And Andreas, what about your radio show back in Greece?
好吧，我就是担心你找不到那种一听就能想起纽约的独特音乐。再有 Andreas, 你回希腊以后的广播节目怎么办？
Alexandra, I already have all the music I'll need right here.
Alexandra, 我需要的所有音乐都已经在这儿了。
Alexandra 担心他们俩录了很多音乐，空白磁带要用完了。空白磁带就是 blank tapes， 凡是指没用过的磁带、光盘、白纸或者没有填写过的表格，都可以用 blank。这个词来形容 blank cassette, blank CD, blank paper, blank form.
Blank check 就是一张没有填写金钱数额但是已经签了名的支票。
对，记得我在念大学的时候，我妈妈给过我一张 blank check， 要我去学校书店买书，花了多少钱呢，就让我自己填在支票上。看来我妈对我可够信任的，是不是？
没错。可是玉文啊，你去修汽车的时候，可千万不要给修理店一张 blank check。 这倒不是说真的给一张这样的支票，而是不要让他们想修什么就修什么，要是那样就等于是放手让他们随便要价。
嗯，好，下面我们来看看 Alexandra 和 Andreas 在纽约收集音乐的情况吧。他们谈到在第五大道上听到了莫扎特的弦乐四重奏，也就是 string quartet。
尽管他们找到了阳春白雪的弦乐和夏里巴人的口琴演奏，但还是没有能找到代表纽约的那种音乐。这就是 Alexandra 担心的事儿。You won't find the one sound that will always mean New York.
这个句子是由两个短句合成的。第一部分是 You won't find the one sound， 后面一部分是 That will always mean New York。 这两个句子呢，从语法上来说是独立的，但是从意思上来说是互不可缺的，少了任何一部分呢，这个句子就没意思。
对，后面一部分 That will always mean New York 是形容 the one sound， 两部分加起来意思才完善，就是那种一听就能想起纽约的独特音乐。接下来是课文的第三段。Alexandra 担心 Andreas 在广播节目里介绍纽约的时候缺乏典型的纽约音乐。 Andreas 让他不必担心，因为纽约本身的特色就是多样化，因此他们收集的多样化音乐是再合适不过了。
But we've recorded so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music today. What kind of New York radio program will that be?
可是我们今天录了这么多不同风格的音乐，那介绍纽约的广播节目会是什么样的呢？
A great New York radio program. That's what it will be. Look around you. What kind of person do you see?
一个出色的介绍纽约的广播节目就是这样。你朝四周看一看，你看见的是什么样的人？
Well, from this street corner, I see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从这个街口看去，我看到的人来自世界各地。
There you go, just like the music we've heard. Come on, Alexandra, let's take a subway ride downtown.
这不就对了，就像我们听到的音乐一样， Alexandra.咱们乘地铁到市中心去吧。
不同风格或种类的音乐，英文是 different kinds of music， kind， K-I-N-D， 在这里的意思是种类、性质。Alexandra问 Andreas， What kind of New York radio program would that be？ 那将是一个什么样的介绍纽约的广播节目呢？
哎，要是我问你买了一件什么样的大衣，那英文该怎么说呢？
What kind of a coat you have bought? 你真是太好心了。英文说就是 You are very kind. 这里的 kind 是形容词，意思是好心、善良。我也可以说 You are a very kind person.
哎，我说啊，肖华， Andreas 收集了那么多种纽约的音乐，他会希腊以后究竟准备用哪一种音乐来代表纽约呢？
这就是为什么 Andreas 让 Alexandra 四处看一下。他说 Look around you， 意思是看看你的四周。纽约到处可以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多样化就是纽约的特点。
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Andreas 和 Alexandra 在地铁等车的时候，看到有人在地铁站里演奏音乐，于是呢，就走过去想把音乐录下来。街头艺人不反对录音，但是他们说想把整个一首曲子录下来是不大可能的。为什么呢？我们来听听他们的对话。
Hey, look, Andreas. More musicians. Come on.
Hey, 看 Andreas, 那儿有演奏音乐的艺人，走吧。
Hello there. Are you going to sing right here?
你好，你是要在这儿唱歌吗？
Yep.This is our regular spot.
对，这是我们常来的地点。
Would you mind if I recorded your music?
我把您的音乐录下来，您介意吗？
Okay. Just don't expect to get the whole song.
行，只是别指望能录完整首歌。
Why not?
为什么？
You'll see. Ready, everyone? One, two.
你等会儿就明白了。大家准备好了吗？一、二、三。
Spot 在课文里的意思是地点。哎，玉文，你记得吗？去年放映最新一集《星球大战》以前，很多人都在电影院门口彻夜排队。
我当然记得，我开车经过那电影院的时候，还看到那些人带着毯子，有的人带着折叠椅子，准备在那儿过夜呢。
假如说你我都在排队，你在前，我在后，我呢想去买点吃的，我就会对你说 ，Would you mind saving the spot for me？ 你帮我看一下这个位子好吗？这里说的位子当然就是队伍中的一块立足之地。 Andreas 问那些在纽约地铁站演奏音乐的人， Would you mind if I recorded your music? 正确的回答方式应该是 Certainly not 或者 Not at all。
哎，那为什么那名艺人要说 OK？
这说明现在美国人说话在语法方面啊也不怎么严谨，特别是口语。另外呢， OK 在这里的意思应该是你录吧。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 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Where are we going now, Andreas?
I thought we'd head downtown to Greenwich Village. You're getting tired, aren't you, Alexandra?
I'm not getting tired, but I'm confused. We don't know what kind of music we're looking for.
But that's the point. We're here to discover the music. Sometimes you just have to let the music find you.
It's not that. The problem is...that every time we turn around, we find a different kind of music.
I know. It seems that every neighborhood has a sound of its own.
Why are you laughing? It's not funny. We've almost used up all your blank recording tape.
I can always get more tape. Remember that string quartet we heard playing Mozart on Fifth Avenue?
Yeah, and then we sat in Central Park and there was that guy playing the harmonica.
How about Greenwich Village? Who knows what we'll hear if we go there?
Okay. I'm just worried that you won't find the one sound that will always mean New York when you hear it. And Andreas, what about your radio show back in Greece?
Alexandra, I already have all the music I'll need right here.
But we've recorded so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music today.What kind of New York radio program will that be?
A great New York radio program. That's what it will be. Look around you. What kind of person do you see?
Well, from this street corner, I see...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There you go. Just like the music we've heard. Come on, Alexandra. Let's take a subway ride downtown.
Hey, look, Andrea. More musicians. Come on.
Hello there. Are you going to sing right here?
Yep. This is our regular spot.
Would you mind if I recorded your music?
Okay. Just don't expect to get the whole song.
Why not?
You'll see. Ready, everyone? One, two, three.
Feel so good.In the morning, feel so good. In the middle of the day, yeah. Feel so good. In the evening, in the night, I'm going to the river. Wash my sins away. I'm rolling down, I'm heading down, down by the riverside, down by the riverside, down by the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的内容做一个英文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我们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ere were Andreas and Alexandra? They were in New York City looking for music. Have they managed to record any music?Yes, they collected many kinds of musics. What did they hear on Fifth Avenue? They heard a string quartet playing Mozart. Why was Alexandra worried? She was worried that they might not find the one sound thatalways means New York. What was Andreas' plan to introduce New York for his radio show in Greece? He planned to show the diversity of the city.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44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继续播报新闻。 中国人权团体公布今年的人权捍卫奖提名人选，表彰提名人在基层推动中国人权保护所做出的贡献。人权捍卫者组织13日宣布，提名江苏的张建平和王和英为第六届曹顺利纪念奖的获得者。该组织说，今年3月14日是中国人权卫士曹顺利在拘留所死亡6周年的纪念日。曹顺利2014年去世之后，几个人权团体设立了曹顺利纪念奖，纪念他为推动中国人权所做出的贡献。人权捍卫者以后就将这个奖项颁发给不顾个人安危、保护社会弱势群体免遭侵权、推动公民社会参与国际人权机制并监督中国政府落实人权承诺的人士。3月12日星期四是香港612事件9个月纪念日，当天有网友及香港区议员在多区发起街头放映会，播放纪念片《抗暴之年》，回顾过去9个月数以百万计香港人上街争取5大诉求，数以千计抗争者被拘捕、起诉甚至牺牲性命的经历。他们呼吁港人勿忘初心，抗争到底。有曾经被警方拘捕的学生表示，参与放映会让他们重拾继续抗争的动力，而且新冠肺炎疫情不会影响反送中运动的抗争，相信香港抗争的道路还将继续走下去。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和国际人权服务社3月12日表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应优先解决中国新疆愈发严峻的人权危机，坚持深入新疆进行独立调查，并继续向中国问责。人权观察日内瓦部主任约翰·费雪说，中国面对联合国人权事务机构要求自由进出新疆的呼吁，却以加倍否认和虚假叙述作为回应，并施压各国不去批评这一地区穆斯林经历的人权噩梦。人权理事会成员国必须集体表达抗议，并坚持完全独立的调查。中国一直宣称在新疆依法开办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是为了帮助受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侵蚀的人重回正轨。但是关注中国人权与自由的《寒冬》杂志主编马可·莱斯保蒂则告诉美国之音，中国一直在捏造有关关于少数民族的假新闻，并指责少数民族和宗教团体是恐怖分子、分裂分子。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五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承诺将释放联邦政府的全面力量，为更多受到新型冠状病毒影响的美国人提供救助。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正在采取的行动将开放最多达500亿美元的资金渠道，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巨额资金，帮助州、领地和地方共同抗击这一疾病。特朗普还敦促各州立即建立紧急行动中心，他还表示预计美国将在一周内提供140万套新型冠状病毒检测试剂盒，下个月将总共提供500万套。特朗普是援引1988年实施的斯塔福德法宣布的全国紧急状态，该法律将允许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向州和地方政府提供联邦援助，并协调全国的应对措施。全国紧急状态最常用于自然灾害事件，但也可以用于疾病爆发。这场发源于中国的疫情已经造成了全球超过12万人死感染，4600多人死亡。美国48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共已经报告至少1710个病例，至少41人死亡。随着疫情开始引发恐慌，包括全美篮球协会、全国曲棍球联合会、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和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以及百老汇演出在内的许多大型公共活动本周都宣布暂停。美国国务院星期五召见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就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有关美国政府隐瞒疫情真相，而且新冠病毒有可能从美军带到武汉的说法表示抗议。路透社援引一名没有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的话说，他就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有关新冠病毒的言论被召见。中国驻华盛顿使馆暂时还没有发表评论。以上是新闻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3月9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武汉新任市委书记王忠林要求武汉感恩总书记、感恩共产党一席话呢，在武汉乃至全中国引爆巨大的愤怒浪潮，迫使当局重演一星期前处理大国战役的手法，撤下王忠林发言的相关报道，官方微信公众号的文章也被下架。王忠林呢，他要在武汉推感恩教育，似乎针对几天前副总理孙春兰视察小区时遭遇民众呼喊官员造假。观察人士认为，武汉官员担心日后习近平视察武汉呢，也会遇到同样的情况。那么武汉大难未已，全国疫情犹在，当局推感恩教育有多荒谬？为什么中共官场低级红屡屡出现？当局向舆论低头，是体察民意、从善如流吗？我们今天就邀请专家跟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加入我们访谈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张立凡先生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加入我们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张先生你好。
许波好，这个胡平先生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同时，我们欢迎大家拨打美国之音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武汉市委书记王忠林这一跤可能跌得不轻，也是他咎由自取。你在这个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发表如此错误的这样一个言论，这个结果可能是可想而知。那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连日来我们看到武汉、湖北、全中国民间乃至海外华人世界愤怒的声讨浪潮啊，如排山倒海一般，我们可能都不需要多谈这些，但是我还是要请教胡先生，大家对中共官员这个谄媚领导人本来呢是习以为常的，那么这一次为什么引起这么大的动静？
确实就像你说的，人们本来对中共官员谄媚领导人已经习以为常，见惯不惊了。你看看最近的这些官媒的报道，那基调就是歌颂习近平，歌颂共产党。大国战役这本书和王忠林的讲话其实是符合这个基调的。这就是话说得过头了，时间也又太早了，这就给人们就给抓住了。你看，其实民众早就不满了，但是苦于找不到这个表达的由头，就缺少个导火线。因为在今天的中国呢，言论空间相当的狭窄啊，你严厉的批评呢会有麻烦，再有网络的控制，你还有很多批评就发不出来，或者一发出来就给你删掉了。就算你不怕风险，就算你的文章、你的帖子，上去了也没有马上删掉，那很多人，那当然有不少人感到很解气、很赞成，但是也会有不少的网民呢，觉得你的说的太尖锐，他恐怕会有顾虑，又未必敢跟贴，未必敢转发，表示点赞。这么一来呢，形成的声势就很难形成比较大的声势，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民间之所以也出现了好几次这个很大的舆论压力，那就是说有时候就是要去发生一些这个偶发的事件，比如前段时间李文亮医生之死就引起了一股争取言论自由这个小高潮，有时候就是你要看这个对手出了昏招、走了臭棋啊，让人家抓住小辫子、抓住把柄了。你看王忠林的讲话就是这么回事儿。我看到的最早的一篇批评王忠林讲话的文章，是原来南方周末的记者，楚朝新的文章。那题目是“稍有良心，此时都不会要求惊魂未定的武汉人感恩”。那么他这篇文章可以说真是叫绵里藏针，他看上去很软， 他矛头没有指向体制，也没有指向共产党，也没有指向习近平，甚至他连你说要武汉人民感恩这一条他都没有直接否定，他强调的是此时你要求武汉人民感恩不对，因为此时的武汉人民还惊魂未定。那个言下之意是呢，好像过了这段时间，那武汉人民的情绪稳定了，要求武汉人民感恩就是可以的了啊。但其实这个批评很尖锐，因为就是稍有良心你都不会这么做，那意思就是说你这个王中林连一点良心都没有哦。他这种批评呢，因为他看上去很软，让你当局看着这个你很窝火，可是你很难发作，因为你挑不出别人的毛病出来啊。但是你就知道他批评很有力量，而这种批评呢，正是他这种姿态呢，那别的人赞成的人他们就不怕公开表达他们的赞成，所以呢跟帖啊什么东西就特别多，点赞的转发的就特别多，另外呢也引出一些就更尖锐更深刻的批评，结果就形成这么一个海啸般的这么一种这么一个批评的浪潮。刚才这个武汉的这个李新华先生他也谈到这个武汉他们想法的这种感受，他为什么就都说明了他为什么这王中林讲话会引起这么一种这个效果。你看就像也就是网上流传那份所谓国新办视频会议纪要，那我们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对，
那里引用这个中宣部长黄坤明的讲话，那也说就是你要考虑到武汉封城40多天，武汉人民现在那种感受那种情绪啊，你在这个时候你要求人家感恩，那老百姓呢，老百姓有怨气嘛，有怒气嘛，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你要考虑人家老百姓的感受，所以你这时候你说叫人家感恩，那可能就不对嘛。这个讲话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真假，但是之所以看起来觉得好像是真的，那就是因为这种说法你觉得其实从当局的角度来说他也只能这么说，只能这么看这个事情啊，所以这么一来呢，他就是实际上就造成这么大的一股声浪，那当然搞的是王中林是极被动。你看，就今天他又出来讲话了嘛，那又给你表示要对武汉人民表示感谢了，又完全改了个口径，所以这也是这么些年来很难得的、很少见的一次这个民意的一种强烈的表达，而且迫使的当局的某些人有所收敛的一个很有意思也很有意义的一个事件。
好的，那么现在有一个电话接进来，我们听听我们这位江苏的这个张先生啊，他有什么想法？张先生你好。
你好，各位嘉宾好。关于要不要感恩的这个，我想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好。
我记得很久以前中国发生一件这样的事情，有个女孩她在酒吧里面喝酒，结果喝醉了呢，被一个官二代的儿子给玷污了。玷污了以后呢，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女孩受到威胁，就是要这个女孩去医院一查发现自己怀孕了，受到威胁，而且不能这个有很多人打电话给他们家威胁，就威胁她不能把这小孩打掉。结果过了一段时间，女孩把这孩子生下来以后，那官二代的儿子带了几个人到他们家去要小孩，要小孩的时候还问这个女孩说你要不要感恩呀，如果不是我你哪能生下这个宝宝呀。我想说的就是、
好的好的，您的比喻很有意思。那么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感恩教育呢，这是从时间地点上都看起来是非常荒谬的，从理论到实践到实际，那么这种感恩说这个荒谬透顶，这是不言而喻的。可是如果从中共的角度和视点来看呢，武汉人民你看在这个大难临头之际呢，习近平总书记是高瞻远瞩，果断下令封城，并且动用举国体制，这才解除了武汉人民的这个水火之难、水深火热之灾，并避免了全国沦陷。这共产党总书记这样的丰功伟绩难道不值得感恩吗？请教北京张立凡先生，您怎么看这种中共的逻辑呢？
中共这个确实也是一贯的，就是说道因为果，就是本末倒置， 然后做他们的宣传，那这个就是所谓坏事变好事啊，然后最后自己来摘桃子，那历来都是这么做的。你看这个毛时代造成了那么几千万人死亡的这种大饥荒，最后呢它归咎于什么叫三年自然灾害，然后这个什么苏修逼债，然后这个国际反华大合唱给我们造成了困难。但是毛泽东还算这个，我觉得他还算有一点点的羞耻心，就是什么呢，他还没有让这个死了几千万人的这个中国老百姓去感谢他带来这场大饥荒。但是现在的做法就实在是有点这个更过分了，就是说本来这个灾难是怎么造成的，这个灾难就是人祸啊，这个人祸造成以后啊，这个体制不但没有一句话的道歉或者检讨啊，那毛当年在七千人大会上他还是有检讨的，
对，
他还是表示要承担责任的。那现在我们看这个十七万人大会就没有这种东西啊，啊，还是这个党是伟大英明正确啊，还是这一套啊。所以你怎么能够说啊，就是说但凡有一点的羞耻心都不会做这样的宣传。所以我想这个还有你看就是钟南山院士啊，前几天刚刚表示，就是说如果提前五天采取隔离措施，感染人数可能只有如今的三分之一。然后现在网上的这个网民就在问说，如果真像这个中共领导人说的一月七号他就这个对这个疫情下了指示，那就有行动的话，那就会提早十三天，提早十三天会减轻多少疫情？那这个事情为什么没有发生呢？这个当然我们上一次节目我已经排过一个时间表，我也不在这儿再重复了。所以我觉得现在他这个就是一个总体的宣传部署，就是这样的，所有的这些个什么包括大国战役啊，包括这一次的这个感恩教育啊，其实是一个总体的宣传部署，就是这样一个精神。就你看这个新华社转发的一个微信公号的文章，叫理直气壮世界应该感谢中国。哎，他讲什么呢，他讲美国应该欠中国一个道歉，世界欠中国一个感谢，没有中国的这个巨大牺牲和付出，就没有不可能为全世界赢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时间窗口，是中国这个一己之力啊挡了很长时间。那你现在看这个疫情在全世界现在已经超过100个国家都已经成为受害者，然后你让这些受害者道歉，这个逻辑是怎么来的？这个其实跟那个就是在国内要大家感恩其实是同一个逻辑。
好的，
谢谢。
尽管不好理解，但是这是中共的逻辑啊。我们再接一个电话，是德国的林女士。林女士你好。德国林女士。
哎，你好，
请讲。
请问一下是我吗？
是您，请讲。
好好，谢谢嘉宾，谢谢谢谢VOA。我觉得他们，我觉得这是典型的中国的这个政治啊，他这种集权政治，这个权力没有边界，权力腐败和权力的傲慢的典型的体现。我觉得这些官员他们讲话完全是没有良心。刚才张教授说他是没有逻辑，我觉得他们根本就连做一点的人的良心都没有了。你想想看，现在疫情还在发生当中，多少家人都已经整家的就被灭掉了，就被这个病毒灭掉了，他们怎么能够说这样的话说得出口呢？对吧？我觉得他们真是太傲慢了，这个权力的傲慢到了这种
喂，林女士，
真的是太可怕了，
请讲，
中国人的悲哀。
好的，
哎，你好，
好，谢谢。
我再讲你哦，讲到了吗？
啊，听到了，我们听到您声音。
这个事情我就想说的话，通过这个事情， 对中国的老百姓，就是武汉的老百姓，有接到采访，就是说他们我们干嘛要感谢他们呢？他们我们是纳税人，他们拿我们的钱，我们没必要感谢他们。还有的人说，我们的感谢，我们吃这么贵的菜，我们要感谢他们吗？还有孤寡老人也没人管，我们要感谢他们吗？
嗯，
我觉得在这个事情当中，老百姓也看到了一些东西，对吧？我觉得这是个好的事情。
好的，谢谢，
谢
谢林女士，谢谢。我再给大家读一些网评，然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司徒文庆，他说：“感恩父母，感恩家人，感恩雪中送炭的恩人，那才是真道理，不能感恩那些形式主义者。”三角梅，他说：“其实中共中央力推大国战役，就是力推感恩教育。武汉市委书记不过是在核心疫区狠抓落实而已。”这一点跟张先生这个观点不谋而合了。中共深知进攻是最好的防守，用舆论攻势来对冲当初掩盖真相导致的巨大人祸，就算很多人会出现强烈反感，毕竟全国各地还有众多被长期洗脑的朝阳区群众，这个呢是他们权力放肆的群众基础，所以人们在盼着他们谢罪，他们却敢强迫人民谢恩。孙悟空，利益和感恩和利益没有关系，而做出努力支持贡献的人，那些哦，对不起啊，重念，感恩和利益没有关系，而做出努力支持贡献的人，那些衣物警务值得关注和祝福，但是他们是工作。Tommy， 他说共产党一贯的洗脑教育就是，生活在中国的人都应该感谢共产党，因为没有共产党就不能活了，连空气都是共产党给的。好，我们再接一个电话，北京的朱先生。朱先生你好。
啊，你好。
嗯，
这个主持人和所有嘉宾你们好。我谈点我的观点和看法。这个就这个命题啊，我们要查清三个关系。第一，就是武汉的这个奴才，他说这个话是不是奉主子的旨意而奉承他，这是第一个关系。他说这个话，主子是否同意他的观点？
嗯，
啊，第三个就是人类的现代文明，中国是人民主权国家，那么国家领导人公务员与人民的关系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
嗯，
啊，对吧？
好的。
第三，
嗯，
他们让我们去感恩的这个被感恩人，他与人民做出了什么恩惠？如果不把这个三个查清啊，这是什么东西？这就仿佛我们封建社会拍的那些电影，是吧？正在皇上一句话要打一个大臣，这个然后奴大臣太监就说了，你还不向主子谢罪？
嗯，
这皇上已经免了你的死罪，只打你20军棍，你还不谢罪？什么东西啊？
是的，朱先生
拍马屁没这么拍的。
好的，谢谢您。
杀之人，
谢谢，谢主隆恩嘛。好的，那么我们就刚才宋先生提出三个问题，非常尖锐。我们在以下的讨论当中呢，我相信我们的嘉宾会回应这个北京朱先生的这些问题。我们看到王忠林呢，他要求武汉人民感恩，要求推广感恩教育，显然不是偶然的。几天前坐镇这个武汉的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视察武汉小区人民生活的状况时呢，就遭遇小区居民呼喊打假，王忠林他就是主要的陪同官员之一。我来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王忠林的这一步昏招，是他偶然有感而发呢，还是中共的一个既定方案呢？
我看王忠林讲这句话确实也和几天前孙春兰那件事儿有关系。
嗯，
孙春兰去视察小区，结果那儿武汉市民就高喊假的假的，那一场表演是当场穿帮，这个显然是让这个孙春兰很尴尬，也让这个武汉的这个地方官王忠林感到很被动，所以他要后来会讲那么一番话，要教训教训武汉老百姓啊。那么他讲这个话，我觉得他既是既定方案啊，同时又是他的独出心裁，就像李鸿忠讲的什么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一样，那这话就是当局讲的什么四个意识嘛，所以别人都在这么讲，人云亦云，大家都那么讲的，它是一致的。但另一方面呢，这个话本身就是他李鸿忠标新立异啊，他用这种方式来显示出自己的格外忠诚， 啊，那么由此呢得到这个领导人对他的这个另眼相看，得到种种好处等等啊。那么这种歌功颂德真是很多，你看我就看前两天吧，是那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还讲话呢，讲的是抗击疫情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伟大实践，你说这话听了也非常也太肉麻了吧。当然也有人替王中林的讲话辩护，说王中林那天的讲话其实大部分在谈工作，谈防疫工作的，感恩就讲了这么两句，没有上下文的。他说这个是不是长江日报诚心要黑这个新书记啊，就专挑这两句话出来把他报道。那其实我觉得这很难说是你要黑他，你怎么能怪那个流传的网上传的那个什么国新办视频会议纪要，那也批评了长江日报不对，那这个毫无道理。人家长江日报当然是本来报道也是嘛，你个新闻吧，你就要找新的东西来报道。你王中林讲话大部分都是官话套话，没有新意，你就这两句感恩的话有新意，人家媒体当然挑出来报道啊。而一报道引起那么大反响，说明人家媒体很有眼光嘛，对吧？另外你从王中林自己来说，他其实那番讲话，他自己我相信，我敢说他自己最看重的就是那两句感恩的话。因为就是这句话他是最希望让别人，尤其是让领导人听到的，而才让大家都听到的啊。那这点就想刚才张立凡先生谈到那个62年七千人大会，那62年七千人大会上我们也知道啊，连毛泽东那刘少奇当然就都说这个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那毛泽东也不得不出来说这个要负一定责任。那林彪出来就说的不一样了，林彪就说我们过去工作之所以出现一些问题，就是因为没有好好的领会这个毛主席的思想，没有照着毛泽东思想办事儿。
这马屁拍得真好。
对，拍的是对，真好。你看现在中共情况这个很可悲呢，到头来你不要说这个习近平，他连毛泽东那样的敷衍式的负点责任都不说。另外在朝里头人，你别说没看不见彭德怀了，刘少奇也看不见，看见全是林彪，全是这个王中林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这个表现。当然好在呢，这种人看起来就像李鸿忠那种讲话一样的，看起来还不太多。这也说明大部分官员呢，他们虽然不敢于去表达对这事情的不满，至少他们还不愿意在这个吹牛拍马上这方面走得太远。那他们也多少这件事不是件光彩的事儿。所以我说这个王中林在这件事栽这么大一个跟头，恐怕也和他这句话首先是引起民意的强烈的反弹，另外恐怕也官场中间恐怕也很多人对这个事不满，所以才会这么今天他这么一个狼狈的处境。
好的，我们再接一个电话，是北京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哎，你好。
请讲。
说到这个感恩这个事儿啊，今天我看到一个是中纪委刊登了一个文章，他是借用所谓的武汉的志愿者来质问那天在楼上喊假的这些人啊，他说的这句话就是，我在送菜的时候你们在哪里？那我就要问了，现在武汉都封城了，都不让出门了，你去送菜，家里边没人，那这些人跑到哪里去了？那么我还要问，如果他们是出去了，那你说武汉采取的封城措施是不是就是形式？就没有做到封城，对吧？你现在就是中共他们这个系统造假，本事都不用智商来去思考了，这智商都降到这样了。
好的，谢谢北京的李先生。
所以就说了，这一届政府他们不错。
好，我们谢谢。
干不好。
好的，我们谢谢北京的李先生啊。我们现在剩下时间已经不多了，我给大家抓紧时间读两条网评吧。中国良心。这一次疫情原本就是他们为了维稳故意瞒报，才造成了后来的不可收拾，以致全世界跟着遭殃。到现在疫情没有彻底结束就搞感恩教育，简直恶心至极，无耻至极。那么今天时事大家谈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及回答网友们所有提出的问题。我们感谢张立凡、胡平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